上一次筆記性倫理的神學嗰份，上次呢我哋又讲完第三点，我哋讲完第三点就讲到夫同埋妻嘅结合就脱离父母，就提到，所以父母当见到自己儿女长大之后啦，特别当佢拍拖啦，准备成家立室啦，唔系成家立室啊，咁咧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即系你要 let go， 你要让佢去再以后唔系效忠于你，效忠于佢嘅配偶，即系呢个唔系等于佢唔照顾你。他照顾你，他孝顺你，这个是应该的。当然每个文化的照顾不同，大家都明白，是吧？这里的照顾可能安排你入养老院就是照顾你的了。不是，在东方的文化照顾就代表应该一起住，是吧？就叫照顾。那我们都不需要执着什么形式的。你带着东方的观念来到西方，那就很痛苦的了，是吧？因为他不想跟你一起住。咁，但系如果我哋用翻中国人嘅态度啦，唔紧要同一齐住，我仍管住你，我管住个新抱啊，即系个新抱要按住我嘅心意去对我个仔嘅咁样啊，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啦，就要或者俾压力佢啊，咁呢个咧就有啲问题，因为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话代表佢个效忠啦，系会离开啦。佢要学习同佢个配偶去建立一个效忠关系啊。咁变咗有啲嘢佢可能唔听你讲，系自然嘅啊。你亦都可以视为好事，代表佢系独立，系嘛？如果佢乜嘢都仍然问你哦，阿妈你认为点啊？我太太话咁，你认为点啊？咁唔應該咁係嘛？即係大家都要成長，咁所以呢度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喺裏面啦。好啦，我今日講下第四點啦。第四點咧就講到呢個創世嘅第三章第七、第十二節啊。第三章第七节，他们的二人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中文这个翻译呢其实是很准确的，编作裙子不是整件衣服，是裙子，即是主要遮住自己的下体，因为这个地方先是彼此罪不同的地方，亦都因为犯了罪啦，令到大家对于这个的不同啦，觉得是羞耻的，所以要遮掩住它。这个是很有意思，即是我上次都提到，有爱的赤裸是不会羞耻的，是自然的，没有爱的赤裸啦，就是羞耻，唔应该嘅啊！所以我哋迟啲会讲到好多咩叫做艺术啦等等啊，情色艺术又呢种字眼，色情变咗情色，咁啊唔同咗咯，好似高级啲咯啊！咁啊，即系呢啲系艺术，呢啲唔系淫亵嘅。咁我觉得呢啲有时我都会打好多问号，诶，条界线点画啦？如果用圣经原则，其实好简单就话。你同呢个嘅作品，你同你睇紧呢样呢个嘅人啊，呢、这个赤裸嘅身体呢个人，你同佢有冇爱嘅关系先啊？有冇一个好深厚？如果冇爱嘅关系，只有金钱关系，其实呢啲已经系唔正当啦啊！任何嘅赤裸系涉及金钱交易嘅话咧，你买张飞去戏院睇戏都系金钱交易啊嘛， 其實都係唔正當。你想互聯網都係透過你俾咗互聯網嘅費用，你就入去睇嘛，係嘛？互聯網入面，大家知好多啲 club 嘅，呢啲 club 唔正經嘛，全部你話俾個錢，我就可以入去，就可以睇全部金錢交易嘅裸露。其實我認為都唔合神嘅心意，係嘛？好啦，嗱，再落下面咧，就係、是、第五點啦，第四章第一節啦。呢度讲到就话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嗯，这个同房这个字啦，其实是指到性行为啦。但其实这个字好有趣喎。佢原文啦系认识呢个字嚟嘅，喺旧约啦呢、这个字出现咗千几次咁多，但系只系有十几次啦系译做同房，即系性行为呢个意思嘅啫。但表示咗即系话咩叫做性，性就代表你认识佢嘅。嗱，今日有啲人去嫖。你连佢咩名都唔识啊！你根本就唔认识佢，所以系呢种嘅性关系，唔系性嘅状，性讲紧性关系，你认识佢，而且系深入嘅认识佢。咁不过你又冇搞错咗啊！我识佢，跟住佢就怀咗人咯，哇吓死我！哇咁我唔好识你，一识你就怀咗人系嘛？但系呢个即系表示我意思，即系话。你识佢，圣经讲咩叫识？系识到好似夫妻关系咁深度嘅认识，呢、这个叫做识，就好似神认识我哋嗰种认识都系咁样。所以呢种系一种代表婚姻关系，一种深交嘅关系，唔系净系一种肉体嘅关系，系一种彼此认识、彼此开放自己生命，互相嚟到去。分享生命，就二人成为咗人。但当然啦，这个认识一生一世嘅，系嘛？亦都系双方要努力嘅，唔系自动就会认识嘅。这个唔系，这个系今日笔记。如果大家嗱，如果有即系心理嘅同学啦，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翻上一次笔记，咁可以或者你先，即系我哋新嚟先问翻，睇有冇教会，因为教会有个 copy 嘅，咁可以俾你啊。OK， 好，好啦，嗱，到第六点啦，创世嘅六章第二节，嗱，你就睇到啦。当人类第一次嘅集体犯罪咧，就挪亚时代。挪亚之前都系该隐杀亚伯嘅啫，都系比较个人。嗱喺呢度嘅描述，喺六章第二节，佢哋嘅咩罪咧？其实你谂谂睇真啲，好似今日嚟讲就唔系咩罪嚟嘅。嗰度讲到话，上帝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咁今日你都系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噶咯，系嘛？你都按自己嘅意思去拍拖，拣选一个合理心水嘅，然后就同佢结婚噶咯，自由恋爱就咁咯，系嘛？但你睇到喺当时嚟讲，呢、这个叫做我首先我哋唔好讲咩叫神嘅儿子们嗰个问题先啦，但呢度讲紧一个罪嘅问题，就话佢系看见女子嘅美貌，即系代表外在方面，按住佢嘅外在嘅美嚟到去选为自己嘅配偶，即系话唔系按住神嘅心意选为自己嘅配偶。是按住嗱，呢度讲到呢个嘅挑选啊， 为自己挑选系原文嘅出现咗两次嘅，中文你睇唔到嗰个两次嘅意思，即系喺希伯来文两次、三次、四次重复地用啦，有时系会出现，即系代表咗系经文要重点摆喺呢度要描述，即系话佢哋嘅罪系罪在为自己去拣老婆。今日你会讲有乜罪啊？个个都系咁啦。但表示咗意思即系话，佢哋唔系去求问神嚟到去拣，系拣自己嘅配偶。当然啦，古代社会就男拣女，唔系自由恋爱，冇得女拣男啦啊。所以系你去讲系男嘅问题啊，按自己喜欢自己嘅心意，外在嘅美丽嚟到去拣。合适自己的人，咁神就行埋一边噶啦，神系冇角色嘅，咁呢个就系罪啦。嗱，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自由恋爱啦，都要警醒噶，系嘛？你自由恋爱当中，你系咪真系好清楚去求问神啦？还是你都系按自己嘅 taste， 自己？嘅意向，自己嘅标准，特别系外表性嘅啊，唔系一种心里面灵性上面生命性嘅，咁样嚟到去拣配偶啦。啊，好啦，嗱呢度讲到就话，当人系咁样做时候咧，神就嘅回应就话。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即是神开始远离人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仍然人的寿命有120岁。啊，这个有几有意思，我曾经咁，我特别 check 下啦，上网啊 check 下，究竟今天嘅最长命嘅人几多岁啦？你知现在好多地方有统计噶嘛，系咪？譬如一啲长寿嘅国家，譬如好似日本啊，其实香港都好长寿噶啊，或者其他地方，吓、啊，好奇怪、啊，真系喺纪录之中啦，人类。现代有纪录以嚟最长命嘅人啦，都系大约120岁嘅啫。如果圣经时代一年365日，如果同今日一样嘅话啦，咁呢个嘅讲法其实好科学嘅，120年，冇乜人过120年嘅，都系110几，咁就最长命噶啦。所以你讲睇到，即系话呢度讲到用外在嘅性感嚟到去选择美丽，咁啦呢个就等于用自己嚟到去拥有自己嘅人，唔让神介入喺自己嘅婚姻嘅当中啦。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咯。好啦，再落第七点咯，创世记九章啦，20至25节呢度讲到啦，就系、是、洪水之后就挪亚佢三个儿子，其中啦一个系犯咗罪嘅。嗱呢个罪咧，好多人咧就唔好明白佢究竟挪亚罪咗赤裸身体喺个帐幕入面。咁啊，含做咗啲咩事啊？咁就令到神要咒咗含嘅后人就系迦南咧。大家有冇印象呢段经文先？啊，即系点解咧？咩事咧？因为呢个涉及到三个民族啊，后来嘅唔同嘅命运啊，系一个影响好大嘅。我 make a simple 啦，简单嚟好讲啦。其实阿含 应该主要犯的罪又是性那方面有关的罪。所以性神学呢在整个创世纪开始呢不断出现的。阿含犯的有另一种罪，跟刚才那种按自己心意去揀太太是不同。阿含他圣经的描述呢就挪亚赤着身子罪在哪里，其实呢这个身子的意思呢，这里我可以另外引你未记那里啦，你自己看就说啦，其实赤着身子露出自己下体啦，在圣经入的描述呢不是一定指他本人的，因为圣经入讲下体啦很多时候是要形容自己的配偶的，因为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下体是指自己的配偶，所以其实应该当时呢挪亚的妻子都聚在一起，两个都瞓在那里，而陷入去呢其实侵犯了自己的阿妈，这个可能是继母来的，是洪水以后挪亚或者有继母或者前妻已经死了，但是无论是自己的阿妈继母都好，他的关系是属于挪亚的，他不是属于个仔的，所以当阿仔去侵犯妈妈呢就是乱伦，即是等于其实等于侵犯了他自己爸爸一样，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大罪了，因为你看圣经特别你未讲到这些乱伦罪是 很大的，圣经讲的性关系是代表一个性关系呢就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这个关系一生一世，所以再有额外的性关系入去呢这个就已经是一种大罪了，侵犯，而阿含就是应该就做了这件事情，冒犯了自己阿妈。祖哥伦啦，法国啦，有个人打官司，他就是想娶自己个继母为妻，在法国的法律是不可以的，但他用人权法呢 他跟政府阿叫，因为这个是他的继母，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就说我要娶我的继母做我的老婆，怎样搞这种关系呢，如果成功的话变了有两个身份，即是说你叫他是阿妈定还是叫他是老婆呢是不是搞乱心法，所以乱伦的情况都是这样，包括甚至说如果太太和妹都不可以娶，因为如果你娶了之后啦又有了一种双重的身份在这里。当然这个后来有些变化这些另讲了，但圣经看到就是说性的关系呢是确立了之后呢它就有一种封闭性在这里。除非是死亡令到那个关系断的，如果不是就是一世了。所以任何搞乱这个关系这些呢都是搞乱神的秩序。好了，我们再来下面了，然后到第八点了，就去到新约了。新约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呢就是耶稣呢是回应当时的人提到犹太人的文化呢是有离婚这样东西的。那他们就说那有妻可不可以呢，摩西都准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妻呢，那你看耶稣呢就重新返创世纪那个的神所定立的。十九章第六节就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重新翻呢个嘅原则，两个人都成为咗一体。神配合呢一种咁样嘅婚姻嘅形式，当你进入咗呢个嘅游戏规则入面咧，就是、一生一世就唔可以分开啦。嗱，呢度涉及一个有趣问题喎。我问下大家，你觉得，你叫做婚或者未结婚都好啦，你认为啦，我将来未来嘅另一半啦，系其实喺神嘅心入面啦，系为你选咗嘅，所以你要求问神，清楚求问神。確定咗邊個係神為你選嘅另一半，你同意呢種講法嘅舉手，聽唔聽得明我意思先啦？即係話，你心中嗰一個啦，係神為你揀咗嘅。嗱，所以有啲人話：我點解同我離婚？我發現佢唔係神揀嗰個。呢叫借水遁啊！可能我发现佢唔系神拣嗰个，咁我咪同佢离婚咯。因为神问我拣咗嗰一个嘛。嗱，呢种系传统，我哋认为亦都好熟灵嘅婚姻观，或者叫做配偶观。嗱，我都唔反对啊，都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好谨慎啦，系嘛？但我觉得呢种传统嘅讲法啦，其实未必真係就係聖經裏面所講婚姻嘅全部，反而你睇到呢度啦，當我後來即係再讀多啲神學教神咯，我就要感受到啦，其實有個可能更加重要嘅原則，就係話神設立一個婚姻嘅制度，呢種嘅制度咧就是、用性關係嚟到去體現嘅，即係意思話，任何兩個人如果進入咗呢樣制度入面啦，就永不分開啦。所以是个制度比人可能是更加紧要。所以就提醒我们，特别自由恋爱的世界，你不要轻轻易易进入那个制度入面。因为你进入了就是这个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就是性的关系这种制度。二人一成为一体啦，就一生都不可以分开。就算以后我发现我搞错了、好像他都不是神揀那个。冇啦，因为你进咗个制度入面，咁冇话搞错咗㗎，有时咩搞咁搞，有时大家都明啦，婚姻嘅事情係两个人共同去付出㗎嘛，係咪？你话哎呀佢唔妥当，於是我唔再咁爱佢啦，你唔爱佢未必问题係佢问题，可能係你自己问题喎，係咪？所以两个人共同努力啦，其实任何婚姻问题呢，其实都应该可以解决的。但因为现在太转用自由恋爱、人权、自我、个人主义，所以在婚姻入面的努力呢，往往呢我们就不会付太多的了。因为觉得我够了，我顶不顺了。放弃了，是吧？其实自己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現在那個離婚的情況，其實就反映了人的自我主義。但是在聖經裡面這個就是神所即是耶穌一再重申翻，就說夫妻不再是兩個那是一體，是神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神所配合的是代表了一种这个制度是神所配合的一种制度。你知道以前是没有自由恋爱的嘛，全部是父母长辈安排的嘛，是吧？那你可以想想，如果古代社会那些人说父母帮我安排，后来发现那个都不是很合自己心水，但是古代的人不会离婚的，那就跟他长相厮守，那就一生一世的了。如果你用自由恋爱 的角度想，哎呀咁真係惨啊，佢真係阴公啊，係咪一生一世对住佢，係咪？但其实呢个呢係你觉得惨，其实喺佢哋可以讲喺洞房花烛夜嗰日先开始认识对方嘅，先至知道佢咩样嘅，但佢就用咁样去培养佢婚姻，其实一样培养到爱情。即是说爱情可以婚后培养的，不一定说婚前培养的，其实一样得的。我们今天自由恋爱很难想象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神是已经为你揀了一个了，我想即是问有什么圣经根据之而说神是已经为你揀了 一个人了，那个就是你一生一世那个人了。我不是说这个不合神学，即只不过圣经其实这方面的启示其实不是说那么清晰，即是神真的为你揀选了个人，是那一个人。但是圣经反而比较清楚去表示了，就说总之神的心意就说二人成为一体就不可以分开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嘛，人就不可分开了。即是每个人都很注重如何寻找另一半，是吧？其实有时这些是我们自己去思想出一些属灵的原则出来。其实这些原则在一个自由恋爱的社会里面你才有机会寻找另一半嘛。如果古代社会你需要寻找，长辈已经帮你寻找了，是吧？我调回去问了，有哪个你同意长辈或者父母同你找配偶呢？这件事情是好事来的，同意的举手。所以今天你其实你受文化影响，古代的社会圣经时代全部都是长辈和你找配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为什么不好事呢？阿伯拉罕为雅各去找配偶，差个仆人回乡下帮他找配偶，反而他的你见到了，是不是以撒？是不是以撒又是这样？你今天是自由恋爱文化里面，你又觉得好像这个没可能。其实你想想，长辈父母是认识你的，他帮你揀配偶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你说我自己揀才是最好？你有时你想想，没错，你自己都会认识你自己，但问题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有盲点，你同不同意？谦卑点讲，你一定有盲点。有些盲点呢，父母看到你，你还未看到自己的。如果父母帮你找配偶，他可以针对着你的盲点找到可能更加适合你的。我不是说一定他最适合，但我觉得呢，今天自由恋爱世界将长辈父母完全排拒晒自己找呢，我觉得又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如果比较平衡啲呢，其实两者兼容，即是说父母长辈你开放他同你找，不需要拒绝，但你亦都可以自己再去衡量再去考虑，咁咪两种参数好过一个参数嘛。今日大家喺外国嘅惯咗，觉得理所当然。你翻中国大陆睇下啦，中国大陆嘅家庭教会仍然好多弟兄姊妹啦，系由牧师帮佢搵老婆嘅。你知唔知啊？我翻过大陆，因为喺我翻去大陆教书，同佢哋年青弟兄姊妹倾啦， 你知唔知大陆咧有个压力嘅姊妹，24岁一定要嫁嘅，一过咗24岁啦，催婚，父母要好心急要帮你揾，甚至教会嘅牧师啦，都会觉得好理所当然要帮你揾。嗱，家庭教会咧，佢哋关系好密切嘅。所以咧，佢哋咧就有好多未婚的啲姊妹啊、弟兄嗰啲資料啦，咁就大家去 match 啦，咁就幫你去揾啦，啊，幫你介紹。咁我問佢哋年青弟兄姊妹，佢會唔會覺得好厭倦、好拒絕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嘅，即係當然你知大陸都係受自由戀愛影響啦，佢都想自己揾啦。但問題佢哋嘅傳統咧，其實仍然係長輩幫佢去。揾咗俾佢去揀，即係等咁樣。當然啦，佢要死佬啦，死佬咪又揀過第二個咯。不過父母長輩牧師嗰種嘅介入咧係好強嘅，特別過咗24歲之後。咁呢個係佢嘅文化嘅，個個都咁有乜唔妥啫？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可唔可以？如果今日呢個教會係大陸嘅教會，個個都咁，大家習以為常冇嘢嘅。只不過我哋已經係另一個世界。所以我哋覺得好似哇，好冒犯啊，好干預啊，好乜嘢啫嘛？其實呢個有時諗真啲係個文化適應嘅問題，未必係聖經真理嘅問題嘅。但嗰啲即係聖經真理時代日，亦都同我哋而家係唔同嘅，係嘛？嗰個時代嘅婚姻都係咁樣，由父母長輩安排曬，有咩問題咧 ？OK， 全部。反而你睇啊。以撒生咗以扫同埋雅各，以扫就按自己嘅心意去揾太太啦，揾咗几个外邦嘅女子，结果冇得继承神嘅心意系嘛，于是就帮雅各去揾喺迦南地，雅各根本揾唔到自己系闪族嘅女子嘅，所以以撒一样学佢爸爸咁样吓。叫雅各翻乡下去娶女婆，当时雅各唔细，已经差唔多40岁噶啦。其实即系可以讲，佢自己喺一个地方揾唔到，于是就翻乡下，咁就终于揾到啦。点知弊在，因为揾咗4个翻嚟，仲论尽，结果雅各生咗成豆仔女，周神矮啊，至少两个嘛，利亚同埋拉结两姊妹。嗱，你又睇到啦，两姊妹都系自己嘅老婆啦。本来两姊妹好好噶。但因为成为咗雅各太之后，两姊妹就斗啦，失宠啦，出现失宠问题啦。所以其实呢个系提醒，即系话雅各，其实如果一个太太又够，跟住四个太太搞到佢下半身都烦到死。主要問題就係生唔到仔嘅問題嘛，於是又加埋個妹妹嘛，後來大家又話不如我將我個妹仔俾埋你嘛，每人將個妹仔去帶埋入嚟，咁咪四個咯，咁啊搞到亂曬籠啦，咁啊今日以色列12個支派又咁嚟噶啦，係咁樣搞出嚟。嗱呢啲係後話啦，即係去翻經文啦，因為。我想大家去思想到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性的结合一个很神圣的结合，而性的结合呢是 closed system 来的，不是 open system 来的，一有个性结合就 closed 的了，封闭的了个关系，那你可以说哇好闷的，封闭了。所以世人就好聪明啦，一门咪同佢离婚咯，咁又揾嗰个自己中意嘅，换咗10年之后又离婚咧，揾嗰个中意嘅咯，系嘛？咁啊，中国人受传统影响，离婚好似唔系几好嘅，背后有个小老婆咯，系嘛？收埋噶啦，喺住喺香港嘅咪翻深圳咯，系嘛？咁啊，两头家咯。咁呢个中国人嘅处理其实都系对嗰个性关系嘅不忠嘅表示，只不过西方就有西方方式，中国有中国人方式。 你話如果係啲中東國家，佢哋方式就幾個太太冇問題嚇，咁佢哋有另外一種方式。其實呢個全部都唔係聖經講緊嗰種嘅情況啊。OK， 好啦，嗱，再落第九點啦，就以弗所書五章31、32嗱，嗰度咧就講到係丈夫就要妻子要順服丈夫。丈夫就要爱妻子好似自己的身体照顾他、啊、要、保养顾惜这样。然后呢，但这段经文最后是指说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指向一个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呢，其实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就是去体验基督和教会的神圣关系。意思就是说，体验是基督怎样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而透过丈夫怎样去 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所以在婚姻里面，其实我们有一种神学，就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神学。但今天我们又搞错了这件事了。在经文又说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即是意思说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但今天个文化调翻转，就是丈夫要求妻子舍己，不是他自己舍己，妻子顺服我，就是他舍己咯。但是你从经文描述看到，冇错，妻子系要顺服丈夫，一开始咁样讲，但跟住讲丈夫爱妻子就为佢舍己。其实舍己亦都系用顺服嚟噶，你同唔同意啊？我举个例子，一句你明，丈夫中意食中餐，妻子中意食西餐，咁咧礼拜日啦、啊，出嚟食啦。咁妻子话我要顺服丈夫食中餐，丈夫话我要爱妻子要舍己，所以我要舍己嘛，就舍咗中餐嗰个自己嘅意思，就食西餐。咁然后妻子话我顺服你，由你去决定。咁结果食乜嘢啊？结果咪、就是妻子咪赢咗咯，系嘛？妻子最聪明啊，老公你决定啦，都系你提佢啦。老公你按住神嘅心意去决定啦。咁老公谂我神嘅心意就系要舍己，咁我就要放低自己意思咯。咁咪跟佢意思咯，系咪啊？咁你又高招啦，咁妻子呢不断去提醒丈夫个属灵角色，就係舍己个角色，咁妻子就赢晒㗎啦。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諗顺服顺服好做蚀底蚀底嘅嘢，就唔係顺服呢、這个顺服呢个角色先係赢嘅角色。係咪呀？好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实圣经啦，由创世一开始一路讲紧问题啦，好多都系两性关系问题，甚至系性嘅问题嘅。咁呢个好重要，呢、這个基础嚟嘅。咁我哋从呢啲问题可以对应今日西方世界嗰种嘅性文化、嗰种嘅性泛滥、嗰种嘅性复杂，系嘛？用翻呢个原则去睇啦，你就会睇到嗰个出路系点样啦。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嘅笔记啦。我就整咗呢个表啊，从圣经看婚姻。OK， 嗱，我先问一下在座当中啦，有边啲啦系 將會肯定會結婚或者已經結咗婚嘅請舉手。OK， 唔該，即係一半多啲啫。咁我知道，即係變咗我都知道點樣講法。OK， 好嗱，呢、這個表咧就係、是、我將聖經有關於婚姻嘅經文啦，就將佢盡量擺曬落去嘅。啊，咁你睇到咧，就變成咗。三個的系統啦，就是結婚、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嗱，結婚、離婚、再婚咧，其實又當然有文章亦都詳細講。所以我呢度咧，你睇左上角，我附咗個網址，就是香港宣道會區聯會入面咧，你入到有個叫宣道牧函嗰度有其中一個篇文咧，就叫做結婚、離婚、再婚。是宣道会，是美国宣道会对这个一个的立场来的。咁当时我惯的，不可以污秽的，因为性是神圣的。OK。咁啊，创世嘅第一章27、28节都是提到啦，即是我哋神按住嘅形象做男做女，然后又祝福佢哋，叫佢哋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是有生养的，即是亦都涉及到有性的，然后先至会有生养。Okay。好啦，嗱咁跟住你睇咯，嗱右面嗰度你有个叫大前提，就话婚姻不存在于天堂嘅，即系话喺将来我哋翻到天堂入面啦，其实再冇婚姻关系噶啦。所以有啲人好浪漫地谂啊，将来咧我在天堂同我死咗嗰、那个拍拖啦，系嘛？觉得或者在世日子好多遗憾不足啊，去到天堂咧继续拍拖啦，冇错，你咁样想象冇问题，但应该去到天堂啦，实际嗰种爱嘅关系啦，已经超越咗婚姻嘅爱，因为婚姻嘅爱啦系 close system 嚟噶，有妒忌性噶，唔可以第三者参与嘅，但去到天堂里面嗰种爱啦，系开放性嘅，系。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全部都有。但呢啲关系全部唔涉及性嘅，因为天堂咪已经冇性呢样嘢噶啦。所以系好纯洁嘅，系另一类嘅爱嚟嘅。当然呢种爱唔系话同你地上经营嘅爱系完全唔同，我觉得系已经升华咗，去到一种更美丽嘅爱，系比地上面任何爱嘅关系啦都更美丽。更纯洁，因为我哋已经同爱嘅源头喺埋一齐，就系神，因为神就是爱嘅本身，系咪？所以耶稣当然亦都讲过话喺天堂入面再冇夫妻呢样嘢，但当然啦，我想象应该去到天堂入面，你亦都会知道边个系你以前个丈夫同埋太太嘅，我相信唔会连呢样都唔知，系嘛？即系你有个认知，边个系你父母，边个系你仔女，你会知道。但嗰种爱呢已经是应该超越咗嗰种我哋人间咁样嘅爱。咁、到时我哋先至体验啦，係咪？到时我哋先至喺神面前想主又学啦，问神係点。好啦，嗱咁我又睇返地上嘅爱喎，咁我呢就有呢度有六点你见啦。咁你见我左面呢又有六点嘅，係咪？左面嗰度话从右方角点引申的恋爱原则，意思即系话，如果你未结婚嘅，咁其实呢六点啦就对你有意义啦，即系话你点样透过圣经讲紧嗱，因为圣经讲紧全部都系讲嘅婚姻入面嘅。情况，因为圣经时代是冇拍拖冇自由恋爱噶嘛，所以唔会讲婚前你应该点样拍拖嘛，系咪？圣经讲紧全部系婚后点样去追求建立你哋个关系，但我哋可以从圣经原则啦，可以提早喺我哋恋爱嘅日子里面啦，就去 check 我哋有冇预备好进入去婚姻嘅入面。有没有建立一个好的基础，你同不同意啊？因为圣经给了个蓝本，你未结婚你就看 我而家拍緊拖，或者我而家我尋找緊對象，咁你又睇你係咪按住聖經講緊婚後嗰個目標進發，還是你係走緊另一個 direction 啦？或者走緊世俗嗰種嘅價值觀、嗰種婚姻觀啦，係嘛？咁所以呢個藍本係重要嘅。嗱，咁所以我用咁樣對比性嚟到去睇咯。嗱，第一點右手面先，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二至三十三節講到嗰個尊貴性，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喺婚姻入邊係體會基督嘅愛，係舍己嘅愛，同埋教會嘅信服。即是等于说丈夫的爱不是一种自私制裁式的爱，是舍己的爱。而妻子要做的就是去顺服。Okay? 好了，这个这样的配搭呢 是尊贵的，因为体会基督和教会一个神学意义的。Okay?所以这个第一点呢，我们看左面，如果你是恋爱的日子，你应该怎样呢？那你就应该要认识到，就是说未来的婚姻呢，其实就是一个三角的关系，神、夫和妻一种这样三角的关系。你要在这三方面呢，好好去预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特别作为男的更加要为对方学习到更加舍己。如果你发现你个男朋友是未婚夫越来越大男人喎，因为諗住係㗎啦，将来你又做我老婆㗎啦，咁啊於是呢以前啊对你嗰啲殷勤服侍舍己冇晒喎，全部係调返转你服侍佢喎，咁呢个呢就係个男嘅有问题啦，因为佢唔係迈向緊嗰种舍己去努力呀，佢越来越反而係顾住自己。要个太太写，不是自己写。咁、呢个有问题啦、所以当然最紧要就话呢、这个关系是神喺上面啦、神、夫同埋妻。有个理论呢就咁样讲啦，或者大家都听过，就讲到呢个三个关系就话啦，神喺上面，夫妻喺呢度。如果夫妻都有更加爱主嘅话呢，咁呢个三个关系又想咯，系嘛？同神更加接近，同神越接近咧，夫妻之间亦都越接近，系嘛？或者叫做男朋友女朋友之间亦都会个关系越接近。咁呢个系健康嘅。如果大家都远离神嘅话咧，其实两个之间咧亦都系远离嘅。表面上可能亲密，但实际上其实都系远离嘅。或者调翻转，一个近，一个远。咁就变咗咁样嘅三角㗎喇。或者变咗咁样嘅三角都系唔正常嘅。应该嚟好讲呢，就系、呢个三角形系一个等边三角形，即系系一个正常嘅三角形。三角距离一样。所以大家朝住向神嗰个目标呢，自然大家就会越来越接近，关系越密切。OK。好啦。第二点。就是责任性。马太福音十九章，大家你可以卷去呢度，因为几点都是同呢个有关嘅。十九章嘅第五节，呢度就讲紧耶稣去回应当时犹太人认为我哋继唔继续按住摩西嘅指示休妻落去啦。摩西竟然容许休妻。我哋而家做咗基督徒啦，信耶稣，我哋系咪可以继续休妻啦？咁耶稣就回到创世嘅第一章嗰个大原则啦，如果呢度讲十九章第五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OK， 二人成为一体就是神配合两个人成为咗一个人。咁成为一呢嗰、那个责任就好重大喇喎，係咪？因为再唔分你同埋我啦。 其实这个责任问题呢都反映在金钱问题的。我问你，你同不同意夫妇结咗婚之后呢，个银行户口呢仍然保持分开的？同意的举手。即是仍保持你有你户口，我有我户口，银行户口分开。调返转啦，你个夫妇结咗婚之后呢，个银行就应该联名户口㗎啦。认为联名户口的举手。大部分。呢度传统啲。香港呢就后生嗰辈呢仍然分开嘅，大部分都咁样。因为两个都做嘢嘛，係咪？咁自然都觉得我以前做嘢有我户口，你做咗户口，结咗婚之后点解要联名啊？咪你有你洗我洗囉。我唔需要理你，你唔需要理我。大家婚前协商咗，譬如有啲就简单啦，如果係交租公屋一个俾另外呢一个可能就俾家用，即係咁样协商，或者包括父母嗰啲咁样协商啦。表面睇好做公平，你一个开支你俾，另一个开支我俾，但其余啲钱我点用你唔好理，你唔好管，我亦都唔需要 report 你听。咁呢度有时呢我遇过啲 case 啊，就呢度出问题。个太太呢就问丈夫攞啦，佢话我唔够，唔该俾啲过来。丈夫俾一次，跟住冇几耐又第二次。咁丈夫又諗，点解你唔够啊？你又继续有嘢做嘅。咩原因唔够，太太又唔係好想讲，总之就唔够。咁於是呢丈夫有怀疑啦，觉得点解咁啦。关系出现问题啦。因为嗰个钱银方面唔清楚。结果后来点啊？离婚。基督徒嚟㗎，两个基督徒嚟㗎。后来离婚。如果你为一开始大家就联名户口啦，其实呢个问题可能简单好多，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啦。佢话你点转解咁咁恶，原来咩问题咩问题咁啊。传道人夫妇都有，我都以为传道人夫妇都会一样咁样。结咗婚之后亦都有一个突然间啲钱唔得啦，唔掂啦。后来都关系都好大冲击一样有。所以呢个就责任性就话其实反映在现代社会，反映在金钱方面的责任都其实都好紧要的。Okay. 如果去返隔离嗰点啦，隔离嘅第二点恋爱时候点啦，就大家都有个站就抱住迈向婚姻嘅心态。即係话唔係玩玩下嗰种啦，拍到咁上下拖呢就定落嚟。係因为我同你将会係会从一而终啦，就承担你成个人嘅责任。好啦，第三点喎，由首面合一性，马大方十九章第五节都系头先嗰个啊，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咗一啦。左面嘅第三点，拍拖嘅时候未能够二人成为一体嘛，咁点呢？系嘛？拍拖嘅时候，如果按醒原则系唔应该有性关系噶嘛，咁点呢？咁我呢度提出原则就话，肉体嘅接触与责任感呢要成正比。意思即係话呢，喺拍拖嘅日子，当然拍拖嘅日子我就会觉得唔一定话哎呀，即係大家係要好拘谨啊，掂都唔可以掂，拖下手都唔得啊，即係好似拖下手就发生性关系啦咁样啊，唔得啊唔得啊。我觉得又唔呢、這个其实一个心理现象吓嘛，同埋大家双方对于性欲望嗰种嘅控制问题，每对人其实有唔同嘅，有啲人可能控制得好啲，有啲人控制得差啲。咁我提出原则就点样，就话 当两个拍拖人佢肉体嘅接触，可能包括可能手嘅接触啦，或者搭下膊头啊呢啲啊，甚至可能锡下佢呢啲接触啦。我觉得咧，个原则应该就系示爱而唔系挑情。即是说你这种肉体接触是表达你对他的爱意或者安慰或者鼓励，就不是去挑动个情欲。挑动情欲你知道了，意思就是挑动个情欲之后呢，跟住就会可能再进一步落去，会失控，就会出事，是吗？就会出轨，或者我们叫做。所以肉体的接触呢，在乎大家两个人要个默契，即系其实大家有时拍拖人都要大家倾嘅，即系话譬如去到咁啦，或者咁嘅场合咁样接触咧，就捞噶啦，唔应该噶啦。我觉得如果大家倾清楚啦，其实有好处就话，当去到某种试探嘅时候咧，只要一方坚持话我唔想继续落去啦，其实另外一方应该识做就会 stop 嘅。啊，如果另外一方唔理你，佢继续佢个意欲系要继续落去啦。你就会明白其实他这种的态度不是爱你，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欲望。如果他是为了爱你，他应该他都会 stop， 因为他要尊重你。所以有时如果我们要辅导年轻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个原则都是紧要，即是我们不是一刀切的。有些人用一刀切讲话，即是说啊，拍紧拖就不可以拖手，或者说拍紧拖就不可以嘴对嘴去锡啊，唔可以结咗婚先可以锡嘅咁样。我觉得唔能，即係唔能够话咁样教呢就好律法主义，即係话只可以咁样接触，咁样接触就唔得。其实主要问题是个心态问题，应该从心态嗰度处理。如果嗰个心态纯粹系示爱嘅，我都冇问题。安慰、鼓励、同情係咪示爱。但如果去到挑情啦，挑动情欲就有问题啦。咁就每对拍拖人呢，大家要傾清楚。当然啦，我指佢哋应该拍定拖啦，拍定咗啦。你唔係一开始拍拖就同对方讲啦，咁吓亲人啦，嘩乜即刻傾呢啲嘢呀，咁啊。当大家好似进入到一个想有多啲亲密接触时候啦，其实应该大家就去傾下啦，按呢个原则。或者搵教会传道人牧者呢去傾下啦，点样去设定一啲原则啦，係咪。咁呢个我俾大家去参考啦。好，咁第四点就永恒性。十九章第六节啦，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係不可分嘅。咁所以拍拖嘅日子呢，如果你係越来越专情于对方，觉得唔可以同佢分开嘅，咁呢个正常嘅健康啦。但如果你同佢拍拖啦，仍然呢三心两意嘅。仍然可以同两个拍嘅，仍然你话我爱情好多，我可以同时爱两个人嘅，咁呢个呢就有问题啦。其实呢个语言艺术，即係香港话个虚伪个艺语言艺术，可能我同时爱两个人嘅，我遇过一个 case 呢，就係好有趣，一个微信嘅人追一个信嘅，同佢翻教会，后来就订婚，似乎个势咧都系差唔多信，差唔多信噶啦。订婚，订咗婚之后，冇几耐个女仔发现个男仔又同另一个女仔订婚。咁当然啦，就要同佢切割啦。几有趣啊嘛！同时同两个人订婚喎，原来喺个订咗婚前后嗰段日子咧，佢已经追紧另外一个女仔啦，好快又同嗰个女仔要订婚啦。嗱，未信嘅人，即系反映咗未信嘅人啦，佢对于爱情就系咁专一嘅。佢跟嚟犯教会咧，可能都系做戏嘅啫。你咁样讲系嘛？所以咧。如果按醒唔振啦，呢个就係更加专情定情于一个人。好啦，第五点呢就和睦性啦。临前第七章十五节啦。临前第七章呢係另一 大章啦，係講到婚姻問題嘅。呢章咧亦都好有參考性嘅，大家可以睇下嗰度啊。即係嗰度咧講到幾個 case 嘅。嗱，第七章第十五節咧講到啦，倘若拿不勝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即係呢度係講到啦，係嗰啲有當時遇到一啲就未信主嘅丈夫啦，要拋棄個妻子，即係話可能兩個都未信嘅，後來妻子信咗主，咁個丈夫咧就後來拋棄咗個妻子。咁聖經呢度講就話咁樣情況啦，就讓佢離開啦，就同佢分開啦。然後跟住提出原則就係神召我們是我們和睦，因為如果咁樣落去咧，其實大家個關係都唔和諧，可能甚至出現好多啲婚姻暴力、家庭嘅暴力啊。咁神召我們是我們和睦嘛，所以和睦共處咧係婚姻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嚟嘅。和睦性啦，我同意很容易的，因为人都有自己脾气，有自己的执着，或者你成觉得对方不改了，你就会猛的了，是吧，就会顶不顺的了，是吧。那其实你看圣经是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的，夫妻关系要一生一世都是要和睦，是不容易的，很艰难。即係我都遇過一對夫婦啦，個太太同丈夫關係唔好之後啦，丈夫放工翻屋企唔俾佢入屋，我講緊喺加拿大呢度啊，唔俾佢入屋，架車泊喺個 drive 嗰度，你踏著佢喺架車度過夜，瞓到天光，然後跟住再翻工，總之唔准入屋，咁個丈夫就咁樣噶啦，你話慘唔慘啊？架車有 heat 啫。但問題天寒地凍啊，瞓喺架車度都好難瞓噶嘛。甚至佢太太個發更加唔開心的時候，將丈夫啲衫抌曬出去 drive 嗰度，抌曬出去，全部唔要佢。有仔女嘅喎，唔係冇仔女，仔女就屋企。不過丈夫啲衫抌曬出去，冇和睦性喺度，係嘛？後來佢就話：係啦，我都覺得丈夫唔好啦，丈夫好似去啲機吧。咁我諗啊，你導致佢去機霸啫，諗係嘛？你成日唔俾佢翻屋企，佢搭邊度啊？夜晚係機霸先開嘅啫，有幾多唔等使嘅地方？你知係加拿大唔等使地方先要開通宵嘅啫。你唔俾佢屋企唔俾佢翻，佢到邊啊？佢去到嗰啲地方接觸到啲機，係啦係啦，嗱佢係機嚟㗎啦，咁樣其實。是你造成他这样，是吧？其实这些是很复杂。总之回到这个就是和睦性，和睦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去回第五点呢，就说如果拍拖的日子呢，遇事和气收场。没错，拍拖日子都有很多冲突，很多误夹，但能不能够和气收场很重要。如果始终和气收场的死顶的，即是没办法的，压下去的，解決唔到個問題，咁你諗下，到結咗婚之後咧，就火山爆發噶啦，咁就好難搞。所以兩個拍拖有冇遇到衝突，最終都能夠和氣收場啦。大家又明咗，大家多啲和氣收場啦。咁呢個好緊要。好啦，最後一點啦，第六啦，就互助性啦。因為呢度講話神係要為你揾一個嘅 helper 去幫助你嘛，佢係你嘅 helper， 佢係幫助你噶嘛，所以就話啦。去翻拍第六点，左面嗰个第六点啦，互相依赖嘅感觉有冇增加都好紧要啦。嗱，有啲人我同意嘅，好独立，好自己叻，自己搞唔晒自己噶，咁开始拍拖啦。咁拍拖如果觉得其实我自己个生活都得嘅，我都唔可以唔需要佢嘅，因为我乜都自己搞掂晒。有时佢发脾气啊咩，我仲觉得好烦添咁样。你觉得唔需要佢，佢唔需要帮助我，因为我自己我搞掂晒我自己。咁我覺得你啲人咧可能唔需要結婚嘅，因為佢完全佢冇一種嘅互助性嘅感覺，佢冇需要一個依賴嘅人。 但你知道其实任何好叻嘅人其实佢都需要有个 helper 㗎嘛，係咪？即係神做就咁样嘛，係要配搭。如果你觉得我唔需要人配搭我，只不过係你黐埋嚟嘅啫，你鍾意我嘅啫，咁我咪同你结婚囉。不过其实我唔要你都得㗎。咁呢啲婚姻就好牙烟啦，你婚后有咩幸福呢？是不是？或者那个女仔觉得，哇，这个男仔真的完美啊，叻到晕啊，乜嘢都掂啊，我就要跟佢一世啦，等佢照顾我一世啦。那个男仔就话，其实我都唔需要你，我真係我自己好叻，我自己搞掂晒。不过算啦，你鍾意埋嚟啦，咪埋嚟啦，好啦，我同你结婚啦。咁样我觉得唔係圣经讲緊嗰种辅助性嚟嘅。咁就好危险㗎啦。咁可以呢，就算结咗婚之后都系两张床嘅啫。是吗？或者做啲分居嘅用简单，现在啲人啲屋够大咯，分居系点样分噶？其实系分房嘅啫，唔系分居嘅，分开两个房住，但大家完全独立噶。你翻工，你翻嚟，你煮饭，你食，你翻你个房，我翻我个房。其实实在就系离咗婚，不过仲系同一间屋入面嘅啫。好啦，嗱，咁今日讲咗呢啲原则啦，时间够啦，咁啊。下次呢请大家记得打返返嚟好嘛。咁我哋下次就讲埋落下面一啲细则嘅离婚同埋再婚问题。